面对挑战，走在人生路上，为主前行，领受属天智慧。你是上帝所祝福的弟兄，是胸怀壮志的天路难行客。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星源。
我是小草，
欢迎收听今天真爱住我家系列播客节目天路难行客。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谈到了现实中高达90万的天价彩礼骗局，还有备受争议的捞女游戏改名的风波。这两件事呢，都指向了当下婚恋当中的一个核心痛点，就是付出跟回报的严重失衡。今天我们将会继续这个话题，看看对于胖猫事件的看法为什么会如此的割裂，以及在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观念逐渐瓦解的今天，我们又应该如何在情感关系当中找到真正的平衡。
我觉得胖猫事件确实现在已经成为好像是一个社会的标志，可能大家已经不太在意它的真相是什么了，因为我觉得是很多人他是从这个事件当中
找跟自己
找他自己的共鸣的地方，也许他所经历的可能就是他认为是这个样子，他觉得他自己在不断的付出，对方可能只是一个捞女，
有这种情况，肯定是的。男生可能也有过一些过往的恋爱方面的经历，所以就倾向于胖猫的这件事儿。女生可能有一部分说经历过这所谓的在关系当中可能是一毛不拔的男生，或许是倾向于这个事件当中的女方的经历。所以你看，不管是彩礼也好，还是捞女的标题也好，双方始终都是很大一部分人都是争执不下的。
其实我想可能也跟长久的这样一个社会的结构或者一个文化背景影响有关，因为可能早期大家就觉得说男主外女主内，男人负责赚钱，女生就负责内务管好家庭这样子。可是长久以来可能就形成了这样一种刻板的印象，男生你在外面哎，要表现得很绅士，你要为女生花钱，你要表现你自己能力等等，这就成为一个社会刻板印象。所以就不管你的能力怎么样，你就要不断的花钱。你作为一个男人，你对女生你要证明自己，可能不断的花钱，我表示我很有能力，出去吃饭都是男生花钱，这节那节的男生要送礼物，
对，
就变成一种单向的一个付出。
对，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最开始哪怕说是在中国的旧社会，我们的过往或者是在不同的文化当中，如果说你强调有一方是赚钱养家，负责在外边工作，妻子在家里边一定是有挺照顾孩子的这些义务。那今天整个社会结构发生了一个变化之后，就是今天说大家都是社会当中的牛马，或者有一部分人他是不愿意做牛马，同时你在说家庭责任或者是家里面的义务的时候也不愿意承担。我想大家在男女如此对立或者是在婚姻财产问题上吵得如此激烈的根本就在于很多人在这其中感觉到严重的不平衡。无论我们做什么事情，我想权利跟义务它一定是对等的，他得到了多少照顾或者是他有多少支持或者是赚了多少钱，那他做的事情一定是相互对应的。但是如果其中有一方，拿男人来说，赚的钱我全都自己花了，我不给家庭当中付出一点点，那这肯定是不对的。但是如果女方说，你把工资交给我一部分，我替你管理，他是一个并不会理财，容易被各种消费主义去洗脑，花钱大手大脚的，这个钱用在了其他地方，没有用在两个人之间的共同的家的建设上，或者是没有为了孩子，那这里边就出问题了。
对，其实我想在感情当中，在谈恋爱当中，双方其实应该是一个平等的一个情况，这样。所以当然男生你可以显出自己绅士一点，有些的金钱方面物质方面自己来负担一些，但是我觉得所谓的现在他们说这叫什么龟男，不要做龟男。对，所以我觉得也是在这些方面需要有一点点的理智。
对，
如果你发现对方他在意的只是你的物质能付出，然后让你不断用物质来自证你自己，这个时候我觉得要小心一些了。
所谓的这个龟男在情感和恋爱关系当中完全听女生的，失去了自我，毫无底线的，不管是经济也好情绪也好，完全都顺从对方，自己各方面都是一个付出者，甚至有可能对方都不愿意出来跟你见面的这种。 对，这就让我想到，其实游戏里边对于这些事情的反应，对于这些社会现象的反应，我觉得都是很全面的。他最开始叫捞女游戏的时候，星原反而觉得这个标题是切合那个游戏的主题的，因为男主你要跟捞女组织里边的人，不同的人去打交道，甚至跟他们周旋，那所以这个你可以认为是男主跟游戏当中的这些人之间的游戏，同时你玩家又去用男主的视角去看的时候，所以我觉得他叫游戏本身是比较平衡的。但是当他改成了情感反诈模拟器的时候，就很多人也吐槽，星原自己的感受也是，今天我们可能在大街小巷经常会听到警方的提示，说你跟你谈恋爱或者觉得怎么样，你要做到不听不信不转账。所以在游戏里边，最开始你遇到陈欣欣的时候，这个陈欣欣角色他就是做直播的，他就会说我今天缺钱或者怎么样，你要请我吃大餐之类的。如果你在游戏当中选择的是你不相信听他的话，他说我缺钱的时候你也不给他钱，那这个游戏差不多十几分钟就结束了，后续的剧情也根本就不会出现。所以这个游戏有意思的地方就在于说，你虽然是以一个反诈的名义出现的，但是你如果真的按照反诈的这个思路去玩的，后续的剧情就没有了，反而是你要扮演一个说我今天行，那我心甘情愿的去掏钱，你家里有困难我就把爷爷给我的遗产我也都拿出来给你，我看看你接下来还能怎么办，那这样才会有后续的剧情。
对，从这个命名来说，我也是觉得说一开始的捞女游戏会比较适合一点，因为从这个名字来看，你可以看作说我在面对这些捞女的时候，我怎么与他们斗智斗勇，怎么去化解，甚至跟他们去谈恋爱，去感化他们。对，但是后来改成情感反差模拟器，大家可能就会觉得说这可能反诈的内容就没有那么的明显，怎么后来都跟这些人都谈上恋爱了，就变成一个纯爱的游戏了。
你要说反诈确实是，对，如果对方是骗子，你识别到他要骗你了，你不跟他来往，你一拉黑就完事了。
其实我想这个游戏的目的也是让你在这个游戏当中学习怎么去跟这些所谓的捞女斗智斗勇。当然他比较厉害的地方，大家也觉得比较好的地方，他有一个什么情感的攻略似的，你可以去读他这些文字，教你怎么在情感当中不被骗，怎么保持理智。
你要一方面要有自己的吸引力，但是同时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要有主见，不能够迷失自我。我想这个是这个游戏当中所呈现出来的一个原则。后来我也看，其实在他跟捞女斗智斗勇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是有不同性格角色还有职业的女主的，年龄也不一样。因为我自己在选的过程当中，我能看到有些角色你要完全顺着他来好像恋爱过程当中的男女生之间的交往是很像的，做什么吃什么点什么菜，他对于一些事情的看法你要表示认同，你就能够在对方的眼中留下一个好印象。有的是你要维持住自己的自尊，对方提出什么观点或者他说什么事情的时候，你绝对不能百依百顺，你要有自己的想法，甚至你要在言语上或者是观点上对他有一些挑战，这样的女孩子会觉得你是一个有自己想法有主见的人，你不是那么一个随波逐流的，或者是我让你做什么就做什么，那跟这样的人谈感情没有意思。到了最后应该是孟娜的那一关啊，最后一关年龄比较大的那个女生，当男主跟她去打交道的时候，就那一关我卡了很久，她说什么事情你要顺着她，那结果不行，她会觉得你没有主见，你这个人太好拿捏了，就没意思，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太容易掌控。如果你什么事情不顺着她，你都要反驳一下，都提出自己的观点也不行，因为人家在社会上历练了很长时间，可以说是一个很有心机的这么一个角色，人家能够看出来你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所以那一关我就是来来回回反复试了很多次， 后来不得不找了一个攻略才迎来一个结局。你会发现有的人真的是，如果说你的心思啊，对方完全都能够猜得透，所以这个想闯关的难度也会很大。虽然说它里边的这个人物多多少少会有一些套路化，但实际上我会觉得跟今天你在恋爱关系当中可能会遇到的事它都会有所对应。这个是游戏我觉得是很有意思的一点，它没有把所有人都搞成一模一样的性格。
对，我想这就是游戏有趣的地方，它让你在跟这些女生交往或者说是斗智斗勇的时候保持一种理智，不断的去思考对策。
对，但是现实当中实际上要比这个游戏当中要复杂的多，因为游戏当中你面对什么事情的时候，比如说你是我说这个衣服好看，或者说我说它不好看，或者说你问问其他人，可能最多的就三个选项类似的。那现实当中我们遇到事情的时候其实远远不止这些选项，还有就是现实当中的人你可能没有办法预见说他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反应。那游戏里边的故事线它可能会有很多的分支，但也并不是很多。那现实当中的人远远要比这个游戏里边的要复杂很多。通过对于胖猫事件的反思，我们看到了性别之间观念的鸿沟，还有长期以来社会对于男性单向付出的刻板印象。那么作为一款情感反诈类游戏，它如何呈现这些复杂的社会现象？最初的捞女游戏跟改名之后的情感反诈模拟器，哪一个名字更加贴切？游戏是怎样通过各种性格迥异的捞女角色，教我们如何在情感当中保持理智呢？明天我们将会深入游戏的剧情一探究竟，敬请留意明天的天路难行课，
明天见。
耶稣求指引我生命道路，我要全心跟随，谦卑来到主座前，向你献上受伤的心。我的公义盾牌和力量，他们是耶稣，我的道路真理生命，耶稣。唯有主知道我当行的道路，求主哦连接进我心，我心，我病如同镜。